正当全世界的目光仍然聚集在俄乌战争的同时，美国拜登政府正展开一连串的动作，开始回防印太地区，包括原本预定周四由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针对中国政策的演说。不过，由于布林肯国务卿突然新冠肺炎确诊为阳性，推迟了这场重要的对华政策演讲。与此同时，之前一度传出可能被无限期推迟的东盟领导人峰会，则是敲定下周在华盛顿登场，而拜登总统本人也即将展开他上任之后的首次亚洲之行，除了出访韩国和日本，也将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究竟布林肯预定针对中国发表的政策演说，可能包括哪些重要的内容？第一次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东盟峰会有何看点？拜登总统在俄乌战争之际出访亚洲，又向外界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俞平博士，俞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吴博士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俞平博士，你怎么看这一次拜登政府原本是要让这国务卿布林肯来发表一个重要的对华政策演说。事实上，这个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整体来讲的话，似乎比过往的几届政府要宣布的时间来得晚啊。这次又因为国务卿布林肯突然的这个确诊新冠肺炎而又再往后推迟了。你怎么看拜登政府这个对中政策宣示的姗姗来迟呢？俞博士。
对外界对拜登政府呢，在中国问题上面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叙述，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猜测，以及很多的这个评论。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拜登上台以后，他上任以后，对他的这个对华政策，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已经做了明确的宣示。而这个宣示呢，本身也不完全是由拜登自己的团队做出的。实际上呢，说到底，他的这个对中华的政策，他其实是继承了，川普后期确定的对中国进行长期进行围堵，以及长期进行这个，所谓的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那个政策本身形成的背景就是两党的高度共识，所以我们看过去2年多，包括这个川普在任的时候，他在对中国问题上所有的立场，以及所有的措施，甚至国会通过的很多的决议，包括对这个台湾问题、对这个香港问题所做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动作，都是两党高度一致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拜登上任以后，他也是对这个川普的既定政策呢，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总体上是继承了川普的对华政策。他调整呢，也包括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变化，不能说没有变化。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他从川普的当时的单边主义，或者说是这个不顾国际上的这些一些反对，他自己单独做出一些决定呢，他做了修正。因为在他竞选的时候也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将来对华的这个政策，或者对在美国的全球安全的这个政策，他一定要取得盟国的支持。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拜登政府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努力，其实也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这一次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东盟的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召开，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就是说团结盟友做法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觉得不意外，他并没有完全的说没有宣誓，他是宣誓过，但是没有正式的宣誓。
稍后这个东盟领导人峰会，我们可以放在后面再详细的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也想请教这个魏必周先生，你怎么看？好像拜登政府的对华这个战略重要的宣示一再的推迟哦。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布林肯国务卿在这个预定要演讲之前，曾经跟媒体放风说，的确这个政策是延续前任的这个 Trump 政策，而且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意外。不晓得您怎么看外界预测当中，布林肯国务卿原本要讲的一些演说内容，可能侧重在哪些方面呢？
是那个，我刚那个于博士刚刚其实已经把大致这个纲要都已经列出来了。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这是先破后立，啊，就是所谓先破后立呢，就是过去从尼克森开始呢，美国一直要奉行的几任政府都是奉行的所谓这个 engagement，希望把中国拉进来，
交往，
所以交往，所以这个在过去至少川普上来之前，这是一个局啊，已经坐在那边了。但是现在显然在川普感觉到不对，其实不是川普感到不对，是在这个奥巴马在后期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有那个有每半年一次的美中对话， 在美中对话后来最后一年到两年的时候呢，双方至少从美方的学界、产业界、官界都觉得这个对话已经是毫无意义了，因为所有在这个对话中所答应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知识产权各方面的事情，中方都没有做到。然后美国已经感觉到说这个东西是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所以这个会基本没开的必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起码在这个2015-16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双方之间这个东西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川普进来基本上是破。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当然说他用单边主义啦，或者是用一个个人的这种美国自己这样东西来放弃国际组织这个方式来做，但是他这个基本上真的是打破了过去这个所谓这个 engagement 这个局面。然后现在拜登上来的话呢，刚刚于教授也说过，也可以叫做是奉行川普主义，也可以说叫做这个川普 2.0 或者是川普 Plus， 是加了一些这个荷尔蒙进去，一些肌肉进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立的，什么在立呢？那这个做法当然从拜登或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讲是搞一个朋友圈。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迫在眉睫，非做不可，而且可能会迅速的站队，迅速的选边，这就是乌克兰的局势。加上俄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说到最后结果，可能这个结果还不光是所谓的经贸利益了，不是说这个什么这个大共荣圈啊，这个大家一起花钱啊，或者生命共同体，不是这个事情了。你生命共同体大家活在一起，如果都是不同意见的人、不同想法，还是很难活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慢慢，我想这个拜登在这个，其实刚刚你有提到说，其实他们的整个新的对中政策或者世界性的政策，就是摆明了就是要民主对抗独裁集权。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在目前为止，或者是拜登这个团队来讲的话，这个可能凌驾于，或者是这是一个标准，来凌驾于每一个国家能不能够让你进入这个朋友圈，能不能拉你这个朋友圈进来，所以主要做的一个唯一的检测标准。
于博士，刚才我先提到一个重点，就这一次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台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因为有很多的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俄乌战争某种程度上是好像分散了拜登政府和盟友这个应对中国的这个注意力，也因此现在好像拜登政府似乎正透过一连串的动作，包括您刚刚提到这个东盟峰会，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出访亚洲，来把这个焦点转回到印太，然后向全世界说美国的头号对手似乎还是中国，不会因为俄乌战争而有所放松。请教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我很同意魏先生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乌克兰这件事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际上是加速了，或者说呢让美国对外政策安全政策更加聚焦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两个已经团结的这样所谓叫轴心，有人称之为新轴心国嘛，所以呢，这是所谓讲一个凸显了全球这个防务或者全球的这个安全危机的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所以这件事件呢出现了现在，那么当然我们讲不完全是说因为就这个单独的事件引起的，其实我们如果注意看三月份的时候，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有过几天，美国有一个就是临时的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个里面已经把中国吐在第一位，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俄罗斯事件出现了以后，凸显的就是说，中国如果再向这个危局上面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对全世界都构成极大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乌克兰事件呢，确确实实推动了整个美国这个全球战略安全，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所现在提倡的，其实我刚刚也讲的是特朗普后期所提倡的那个所谓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对抗这个刚刚魏先生说对抗这个集权专制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世界格局，所以这是确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推作用。
那么魏先生，您是否也同意现在拜登政府正在透过不管是政策的宣示也好，召开峰会也好，或是元首的出访也好，这一连串的动作重新把焦点回防到这个印太地区，重新把焦点再聚焦回应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对，我想回防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基本上它就是两边要做的，因为刚刚这个于教授提到了这个报告，这个俄国俄罗斯所对美国或对全世界所代表的是立即而明显的危险，就是这个就马上就在眼前的危险，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长期或短期的危险，所以这两个的做法当然有不同的做法。但尤其乌克兰发生之后，俄国就变成是一个立即而马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了。对，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所以你这个地方你是在看到这个美国的国力跟美国的估算啊，到现在打这个战争打了已经快三个月了， 那明显看出来现在是这个等于说打篮球一样哦，这跟 NBA 打篮球一样，这个上半场下半场然后该怎么进攻，这个控球权完全在西方国家，在美国手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等于说他已经有足够的精神按部就班推动他本来就要做的在印太这边的事情。因为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俄乌这个打仗之前已经在布在这个铺陈这些事情了嘛，已经在做，现在只是按部就班做，并不因为俄乌战争会打断他本来在这个亚太地区印太地区该做的局。只是有些国家有点点闪闪烁烁，像印度啊，或者是然后这几个国家的选举之后改变了，就是包括韩国，包括这个菲律宾啊，这些选举之后改变的一些情况。但是你看出来很多国家马上赶快修正了。
那么刚才回到于博士前面也提到说，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当中跟过去比较的单边主义过去比较的话呢，现在是要联合这个盟友嘛。那刚刚你也提到说，就是即将要登场的东盟领导人峰会第一次要在华盛顿举行了，是不是也是拜登政府联合盟友来应对中国的一步棋呢？
对，其实这个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传统上是欧盟，欧洲或者叫做那个北约国家。但是呢，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三月份颁布的美国国家临时这个安全这个这样的一个声明呢，这个说明报告里面呢，它其实把印太提到了对这个欧洲之前，所以我们过去讲 transatlantic 就是跨大西洋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传统的利益，其实印太已经摆在前面了。所以呢，这一次把那个欧盟把那个东盟拉到美国来开会，并不是一个临时的想法。实际上呢，因为你想一个国家安全报告不是说几天做起来，它是经过长期的这个酝酿，经过多方的资讯以及各这个不同的政党的这个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资讯才能够得出来的。这个报告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所以呢，它这里面把印太放在了前面，说明这个对中国这个对美国来讲这个威，就是最主要的威胁来讲的话呢，它这是个既定目标、既定方针，只是乌克兰这个事件突然打破了它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安排。所以在这一点讲，现在呢，就东盟会议开在美国，以及美国要去这个团结东盟来对抗中国呢，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并没有一个就是临时的一个想法，它这是长期想法。包括刚刚那个魏先生讲到，可能还有这个印度这个。还有这个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就是四方的这些安全机制，以及现在最近那个北约好像有提出来，英国的这个外长曾提出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说要把这个北约扩大到这个亚洲去，有这样一种想法，其实都是这一系列想法的一个延续，以及一个相关问题的一个讨论。所以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不容这个就是忽视的这样的新的变化。
的确是魏先生刚才于博士提到这个要把这个北约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印太小北约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中方最介意的，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在华盛顿举办的这个东盟领导人峰会呢，北京那边是跳脚，然后包括中国外交部就说印太不是棋盘，东盟不是棋子，然后中国驻东盟的大使也说美国将印太地区阵营化跟欧洲的北约东扩是一样危险的。想请教您怎么看北京方面的反应，魏先生？
哦，对，那这个是自然的反应，这个是很明显的反应，因为这个从基础上就是一个对抗的一个形态，所以不管任何一方做任何事情，在另外一方的诠释基本上都是一个对抗。那如果说这是谁是谁的棋子的话，那么我觉得也就是这个看清了哦，侮辱了这些东协国家、东盟这些国家，因为至少这十个东盟国家里头，除了我们提到了缅甸一些其他国家不是民选的这个政府之外，那么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处于充分的资讯自由、表达自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又能够参与讨论自己国家未来前途的这个可能性，因此如果这些国家在最后的选择，即使他要做棋子，也是一个心甘情愿知道自己为什么必须做棋子的情况下，所以如果说要讲这些国家是谁谁谁的棋子的话，那真的就是侮辱这些国家的老百姓跟智慧，因为他们自己如果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就把别人想成也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常常认为说，很多事情就是要回到老百姓，回到人民啊。像乌克兰这一次大家就觉得他不可能会打赢的，对不对？三天之内还要成立这个流亡政府的情况下，但是还是老百姓改变了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说来说去都是还到老百姓。所以这个就棋子而言，那么我想可以看得出来， 美方也在各种方面向这些国家都了解在这个不同这个阵营中所选择所代表的意义，那么最后所做出来结果，因为这些国家是民主国家，可以充分讨论的，所以他不管是支持或者是不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都有他们人民做民意做基础。
于平博士，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观察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跟政策，最近好像是一连串的布局了。除了刚原来预定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的这个政策宣示之外呢，还有我们刚提到东盟领导人峰会，还有大家很关注的就是拜登总统他亲自他本人也要到这个亚洲去出访了。那么，这一次访问其实相较过去总统的这个出访亚洲，时间上时程上的安排上是稍微晚一些哦。那么前三次拜登总统出访都是到欧洲，那么他这次终于到亚洲了。我们细看他的行程的话，除了要出访这个韩国、日本，他也要出席这个美日印澳刚提到的四方安全对话跨的峰会啊。你怎么展望这一次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呢？
对，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因素啊，因为这个双方在博弈的时候，其实呢，大家都是要考虑什么是符合他们最大的利益。刚刚魏先生也提到，其实我们在这个双方对弈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为什么现在乌克兰事件以后，马上把这个亚太作为那么重要的一个这个场合来进行这个外交以及进行这个一些这个协调行动呢？很可能，我觉得美方有资讯判断，或者是其他的各方判断，台海问题要成为重点。而且呢，这样的一来的话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又紧急的，因为你要防止它发生。我想，不管是中国方还是这个美方以及这个世界各国，都不希望看到台海变成另外一个乌克兰事件。所以呢，美方现在在做这一些一连串的这些所谓组合拳的做法，有可能是为了阻止，就是及时的阻止这件事情的持续的发展。因为你要看这个美国做的这些宣示以后，中国做的基本的反应通常都是要有一些军事上的反应，要么就是飞越这个台海，要么就是派航空母舰去做一些这个宣示。所以这一些做法呢，其实是非常有可能提高这个危险的这个双方这个升级的这个危险的这样一个对抗行为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拜登这样一个做法，应该是基于某种判断，也就是现在如果不做的话，很可能事情要慢慢的会发展下去，会失控。那么这如果这样一个考虑的话，我觉得是现在这样一个做法是非常合适的，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就是说总统亲自去访问，包括他访问的这个美国驻军驻的最多的实际上是韩国。所以呢，这一次也有人在判断为什么他先去韩国，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美军去那个地方，去美国总统去的地方干嘛，他干嘛肯定除了一个所谓宣誓意义上的意义之外，他可能还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所谓叫做一个采取措施的这样的一个支点在那个地方。那我想呢，这样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他这一系列行动不光具有宣示的意义，不光是具有长期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可能还有一个短期的，要防止这个台海事件就是就我们 out of hand 就是失控的这样一个情况。
魏先生，刚才这个于平博士特别提到这个台海，就是美方收到一些情报。事实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日前出席国会听证的时候，他就表示，他认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设定了目标，要解放军做好清台能力的准备，预计2027年就具备攻台所需的能力。这是米利将军在这个听证会上所透露的。那么您怎么展望这一次拜登总统他亲自出访亚洲，然后他到时候亚洲之行当中，不管是访问韩国、日本，还是在跨的峰会的时候，是否可能针对台湾问题做出一个更明确的宣示呢？
好，是的，那这个当然到日韩这些都有，这其实能够到亚太，基本上已经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了。那这个是已经说明了。那我相信在这一次的这个去日韩，还有在最后这个四方对话都会提到台湾的，当然不见得把台湾升格到一个所谓具有100%国际地位，但是基本上都是。我还是觉得说台海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大，我觉得是一个空泛的一个恐吓，最重要还是在南海的问题，因为在南海这个地方遏制到的问题是明显立即可以解决的，譬如说在这个岛礁上这些问题，然后进出这些问题，你记得那在前一阵子，除了这个所谓这个解放军军机扰台之外，事实上有很多美国的军舰在南海附近行动。其实还记得有一艘很重要的这个海狼级的这个核潜艇在那边触礁的事情等等。所以我觉得南海的问题，事实上可能会引这个 关系周遭的国家更为密切，更为重要。那这一次去呢，当然是很明显的是会把台湾纳入一个主要的考虑点。那么更重要的当然是还有在这个韩国如何部署进一步的这个萨德飞弹这种可能性。因为至少现在新上来的这个尹锡悦这个政府是比较亲美的。所以这里头都有一些实质上各个地方的考虑，当然在台湾其实也是一种，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在南海这一部分。
那么于斌博士你怎么看？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哦，这个除了是先访问韩国再到日本，这是一个比较史无前例的安排，可能跟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也有关系之外，刚才这个魏先生也特别提到说南海还认为甚至比这个台海可能也是重中之重，不晓得您的回应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都可能是考量，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把韩国作为重点，除了显示美国跟韩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紧密的关系以外，恐怕还有后面的一些是事务性的安排需要在总统级别先敲定。所以呢，我觉得呢，这样一种做法也可能象征的向那个北京或者向北韩去宣示美国在这个地方的立场和他的利益是不容这个质疑的。第二的话呢，可能我们讲有时候采取要先发制人的一些做法，就是 preemptive， 它是实际上是让这些对方要知道，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不光是有一个表示，我们还是有实质性行为的。所以呢，刚刚那个魏先生讲的，我也很同意，南海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因为南海是可以团结东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焦点。因为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是有非常实质性的利益冲突的，所以我想再加再补充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美国在团结世界盟友的这个过程中间，不光是个空泛的意识形态的宣示，说我们是民主国家去反对这个专制国家，而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经济利益方面的一些非常重大的这个在各国都有非常重大利益在里面的，包括中国这个就是在过去20年里面作为世界产业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可能将来会转移到这些东盟国家。我觉得东盟国家在转变立场方面，除了有他们在共同的价值观方面和美国或者跟欧洲国家是有共同的方面以外，同时还有很重大的利益方面的一些，就是经济利益方面的一些所寄啊。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讲，美国这一次就是拜登总统的亚洲之行非常的重要。
但刚才也于平博士也提到一个这个利益方面嘛，美中贸易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个供应链，美国是不是希望说从中国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脱钩、转移到这个东盟地区，也就是为什么下周要举行东盟领导人峰会，接着又要出访这个韩国、日本跟这个亚太地区，想请魏碧洲先生从这个方面跟我们稍微简单的解读一下。
对，跟刚刚这个这点当然提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未来这个产业布局的问题。那事实上在这之前啊，在这之前这个越南的这个总理也已经来过，也谈过了这件事情。那么要加强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现在这个越南中国现在是属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跟美国还是属于这个还是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是不是上这一地方面美国跟那个跟越南之间的可以提高，这是一个值得关切的地方。实际上现在很多从中国利益陆陆续离开的这些所谓轻工业的这些厂，这些陆陆续基本上这个等于是说这个越南赚到了，拿了一大笔订单，对吧？那这些国家因为陆陆续，虽然这个越南还不是100%的这个所谓民主国家，可是这个产业这个往东南亚移啊，加上这个还有脱钩的，或者是说精准脱钩的这个事情，已经在出现当中了。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中国自己，你看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在这个博鳌论坛讲话的就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对，他说这个我们是命运共同体，这条船大家谁也不要把谁丢到海里头去。那谁会把谁丢到海里头呢？那只有他自己担心把自己丢到海里头去，所以他很担心这个中国被丢到海里头去。他也说这个脱钩的这个事情啊，他这个话他都用了，这个脱钩事情会伤害不光光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对方等等，所以他也很明显知道了解这个国际的局势啊，特别东南亚的这个局势，刚刚李教授提到是一件逐渐在形成。我想美国自己本身的产业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各种产业都在往这边走，所以大家很清楚，美国政府其实是辅导这些产业走的这个方向。这个是美国政府从来不会去领导什么，他知道如果你产业要去，你 IBM 要去，你这个 Apple 要去。这个美国政府是做这些产业企业的后盾的，是吧？那现在还有刚刚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最近刚刚昨天这个拜登昨天在这个不是去了这个阿拉巴马看这个飞弹工这个洛克希德的工厂，他昨天提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根据 Bloomberg 报道，他说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 competition 这个 law， 就是正在进行法案，在这个参院要准备他们要谈这个 conference 的东西。他说我很不喜欢中国在这边在这边 muddling 啊，就是说这个法案正在进行，正在讨论当中，中方包括代表团在内已经密切的跟各个方面接触，希望能够减少这个法案啊，特别是半导体这方面对中国所带来的冲击。所以拜登很不高兴啊，说你们这个里头，你们在这边搞什么呢？这是关系到这个 national security
国家
安全的问题，所以这种国家安全的东西，你这个大使馆这边人到处在那边问来问去，他们觉得不妥。你像这件事情，如果是要做的话，你不是很蠢吗？就做这个事情，对吧？
是于平博士，刚才我们两位来宾啊，这个聚焦最近这一连串的动作跟发展。那不过我们要把脉络放大来看，拜登总统上任这15-16个月以来，究竟他整盘的这个对中战略是怎么进行？历经了这个美中三次高层对话，阿拉斯加、天津、日内瓦，然后两边领导人拜习也举行了视频峰会跟通了电话。你怎么展望俄乌战争之后下一个阶段的美中关系呢？
OK， 我想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俄乌战争之前，中美之前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各种交流交往，第一个我觉得他们首先是沟而不通，大家在沟但是没沟通过，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话呢，就是俄乌战争以后，其实美方跟中方的沟通的重点已经不在，我觉得不在一个就是事务层面，更重要的可能大家要会在各自的战略层面上面要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呢对抗。所以我觉得乌克兰战争给美国跟全世界看到，实际上就是说呢，过去有些小国家并不知道或者并不认同美国的说法，但是乌克兰战争以后，中国这么支持这个俄罗斯，让很多小国家，包括非洲的中国所谓传统的盟友，东南亚的国家现在站队也是跟乌克兰事件有关系的，他们现在逐渐站到美国这一头或者西方这一头，跟这个事件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我记得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他就是说呢，我们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在乌克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如果不是站在乌克兰一边，是站在哪一边？所以呢，他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给全世界那些中小过去跟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提出一个警醒。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前面是沟而不通，后面我估计这个沟通恐怕更加困难，除非中方或者说世界再发生一次非常重大的变化。否则的话，我对未来的中美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我是觉得不看好，我觉得比较悲观。
未必周先生，我们今天全盘的盘点这个美中关系在拜登总上任之后的发展。当然，布林肯国务卿原本要宣誓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对话真的演说，应该也就是总结这15个月来一个重要的美中关系发展。虽然说现在这演说不知推迟到何时，但是我还记得这个布林肯国务卿他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说美中关系之间呢是该竞争就竞争，可以合作便合作，那么遇到必须对抗的部分呢，也不会示弱。您觉得布林肯国务卿这三句话所设下的框架，经历这15月之后有没有一些变化？在俄乌战争之后的有这样变数之后的美中关系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您又是如何展望呢？
对，我刚刚您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基本上就是 case by case， 该合作合作，该这个该抗争就抗争， case by case 我们来看。那你像乌克兰这个事情就是 case by case 的事情来看。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刚刚这个吴教授已经说明，这次的这个乌俄战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全世界都要重新思考，因为100%这个打完这场仗之后，这个俄国算在赢的话也是惨赢，那么俄国马上会变成二流甚至三流的国家，中国现在在已经没有跟俄国站在一起能够依靠的地方了，他自己被迫要出来做，他如果要抗美国的话，他自己要做领头羊来抗，他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一个位置。那么除非他自己能够在这个自己的本身的意识形态跟这个过去所有讲这些抗美的话还有等等这些政治制度，除非他有一个全新的改变，否则他必须没有办法，他这个打鸭子上架，自己把自己划到一个逼到一个角落，他必须在这个角落上来跟继续发出这种反美啊、仇美啊，或者是要改变全世界、啊、等等，他继续讲这个话，否则全世界基本上就看这个笑话。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魏碧周先生还有于平博士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当然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